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大法的美好留在岗位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号。我是刚退休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大法后的工作生涯中，我一直遵从师父的谆谆教诲，做好本职工作，正实法，救度有缘人。第一部分，在工作中正实大法。我是从事职业教学工作的，在本职教学工作的同时，我还辅导了多届专业技能大赛，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单位的多届领导都说我是单位的功臣。其实我知道这是师父赋予我的能力。也有人说，看他，指我，运气多好，大赛一让他辅导就出成绩。其实他们不知道这背后的辛酸苦辣。记得我第一次辅导大赛时，单位领导就给我返回家了，一切时间都由我自己安排，什么时间讲课答疑，什么时间考试等等，他们都不管了，整个辅导进程都由我自己说了算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在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当中，你都要做好你的工作，你都得要叫人说你是好人。我把大赛辅导过程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，包括讲课、单元练习、单元测试、综合模拟几个阶段。除了讲课时间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家里。那时好多单位的同事都羡慕我呢，羡慕我在家里没人管，因为单位经常查岗，大家都很烦。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在家工作时间比在单位还多呢，我每天都忙活到半夜12点。那时我先生说我，什么工作让你干，就这么忙活，比上班还累，何苦呢？谁知道你这样干。我心里说，良心，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应该这样干，我知道这大赛对于他们工人来说多么重要。在中国的企业里，工人是创造价值者，每个产品都需要他们辛勤的付出，但是他们又是社会最底层的，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，他们只有干活的份儿。他们获得的收入是最少的，我知道他们的不容易，我希望他们好。因为大赛涉及的知识面很广，内容又多，所以我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，出很多的题，同时我还得进行电话辅导，说不定什么时间哪个学员打电话问问题呢。记得那时有个 L 学员有问题，心里搁不住，有几次半夜打电话问问题，我知道他这个习惯，他这个人很认真，有问题心里不舒服，搁不住，我就及时耐心地给他解答。那次大赛，这个学员获得了理论成绩第一名，因此后来获得了总公司技术专家的荣誉和待遇。第二部分，救度有缘人。来我单位学习的人很多，我想很多人可能与我都是有缘分的吧，是师父的精心安排，我就抓住时机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。有一次我看到以前的一个老同事，刚参加工作的几年，我也曾经在一线工作过，他在别的班上学习，下课时我就把他叫了出来，他看到我很高兴，说多年不见，你气色怎么这么好？我就借机给他讲了真相。开始我还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的，说我家里的亲人修炼了法轮功，让我念九字真言，我就念了，身体就好了，气色也好了。我又讲法轮功怎么好，怎么教人做好人，强身健体，中共邪党怎么不好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等。我让他退出这个邪党组织。他说，这么多年别人也给我讲过，我都没怎么听进去，今天你给我讲了，我相信你的人品，告诉我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然后他问我，某姐，你修炼法轮功了吗？我当时一愣，因在那之前我在单位里从来没有公开我法轮功学员的身份，总觉得单位是公司的窗口，想避免一些麻烦，其实是怕心。 此时我想，我要不说我也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就等于说我不是大法弟子一样。所以我郑重地告诉他，我也修炼法轮功。从那以后，我在讲真相时，我就敢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以前的学生来学习，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听明白了，退出了邪党组织，然后说共产党这些年没做过什么好事，尽欺压老百姓，不把人当人，临道别时跟我说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第三部分，不争不抢，放淡名利。我们单位晋级高级职称很难，要到总公司去评选，需要多篇国家一级刊物发表的文章、荣誉称号等等。就在我进职称的前一年，总公司给我们单位全国优秀教师的名额，单位让我和另外两位教师填报了一系列材料，还有拍的职业照片等。经过好几天的折腾，最后交材料的时候，主管科长跟我说，让你们三个人准备材料，其实只有两个名额。我当时想都没有想，其实他是暗示我需要做工作，报两个能没有我，因为我对单位的贡献太大了，无论从工作量、教学难度还是教学质量上说，都不可能把我拿掉，何况另两个人都没怎么上课。在中共的体制下就是这样的，不可能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。当我知道结果的时候，真的如五雷轰顶，因为这是国家级的证书，对我太有用了。转念又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渐渐的我心里就平静了，可是同事们都为我鸣不平，他们说这也太不公平了，太欺负老实人了。他们都让我找领导理论理论，我没有那样做，我知道这件事最后都是领导定的。第二年我的职称晋升上了，另两位老师都没有晋上。这些年来，我多次把先进的名额让给别人。有一年教师节评选优秀教师，是投票评选，那次我们科室的领导人挺好，没有暗箱操作，是明票，最后我被评选上了。几个小时后，有关领导来找我，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。我去了，他跟我说，某老师，指我，你做的工作和对单位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，大家评选你为优秀教师，这确实应当。但是我们现在想提拔某老师，指同一办公室的一位教师，你看能不能把优秀教师的名额让给他。我说，没问题，就这样让给他了。后来我又让过几次，再后来评选先进的时候，我就让大家别选我了。每次先进奖励500元，我也不把钱财看重。虽然我多次让出先进的名额，但是到我退休的时候收拾东西，发现我的名誉证书还是有一摞子。第四部分，带好年轻人，让他们走正路。2017年单位调过来几位年轻人，领导安排 W 当我徒弟。 W 是个研究生，但是工作有点懒散，可巧他来了不到半年就赶上教学竞赛。我一看他准备的课件离竞赛的水平差远去了，就多次指导他修改课件并提出建议。我让他多试讲几次，他听了也这样做了。我多次听他试讲并做指导，结果第一次参加教学竞赛就获得了二等奖，这在我们单位从来没有过的，来这么短时间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，别说五个月，就是五年也没有获得这么好的成绩。看对徒弟这么负责，大家都争着想当我的徒弟。有个最年轻的教师是个90后，他坦率地妒忌 W。 后来我跟他们说，什么徒弟不徒弟的，你们谁有什么困惑的问题尽管问我，我都会告诉你，都会帮你的。后来我真的都真诚地全力帮助每一个人，顺便给他们讲了真相，这是我要做的。我讲了大法的好和邪党的恶，以及做人的一些道理，他们都非常钦佩我的人品，也非常爱戴我。这些年轻人成长得非常快，非常上进，也非常有合作精神，彼此都非常关照。 这在现在的年轻人群中都是少有的。我们科室也成为大家公认的和谐的科室，这让领导特别省心，也非常放心。我徒弟 W 在后来的教学竞争中多次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，现在真的能拿得起来放得下。大法改变了我周围的人，使他们不随波逐流。第五部分，毫无保留地进行专业教学的传承，让大法的美好留在岗位。我所从事的教学需要将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，这样就需要熟悉现场的一些情况，并且需要大量的案例来说明实际问题。多年来，我多次到现场调研，并且查阅了很多书籍、媒体，积累了大量的资料。单位的大领导说，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，讲的知识太丰富了，并且对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所帮助，能不能给全体员工讲讲？我就答应了。后来由于疫情的原因没讲成，但是我承诺的事情没做，心里还是不舒服。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将我觉得对大家有用的东西录播下来，岂不是更好？我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来整理录播材料，最后录播下来了，留给每一个人。领导和同事们都非常感动。大领导说，在我们公司没有先例。在我离开岗位前，我的电脑里储存的东西包括备课材料、知识储备、案例、课件等等，共计100多集的内容，大家随便拷贝，谁愿意拿去就拿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大家。好多科室长说，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留给大家，一般人做不到，如果都能像我这样，工作就好干了，有什么大家共享，这太好了。我说，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才能做到的，没修大法前我也做不到。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现成的，是我多年教学的积淀，别人拿去方便，免得再到处查找，能够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只要大家在今后能够用得上，我就欣慰。是大法改变了我，是我能够在工作中成为无私奉献的人，为他人着想的人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更加勇猛精进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修好自己，善待他人，多救人。谢谢师父。个人体会，不足之处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解体旧势力干扰，修炼路上奋起直追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日。我得法11年，可真正开始修炼却只有2年多。回看这些年来，我被旧势力用相同的方式迫害了很久，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不断点化，望我早日成为真修实修弟子。通过这2年多的修炼，在大量学法、背法、发正念，在同修不厌其烦的帮助下，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旧势力的干扰，主意识也强大起来，不允许那些邪恶思想在我脑中浮现。即便有时旧势力企图往我脑中打外来信息，我也能做到极力排斥。现在将我修炼情况写出来，曝光邪恶旧势力干扰，从根本上否定它，今后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一、圆规大法。1年前，姐姐梦到我与她下世的过程。那时我只是个小孩，因我下走太快，先到了一个空间， 姐姐随后到，发现我被旧势力欺骗，于是姐姐同旧势力打了起来，一同下来的神也用神通帮他。随着姐姐与旧势力大战，那层空间扭曲，他被卷入了另一空间，我和姐姐也就此分开了，直到我与姐姐在今生再次结缘。小时候，我和姐姐体弱多病，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，医生都能认识我俩，我们成了医院的常客，这也增加了本不富裕家庭的经济负担。我患有支气管哮喘，每当天气转凉的时候就发作，气不够用，在学校不能跑操，晚上不能躺着睡，只能坐起来靠着墙。那时候胃也不好，吃了很多的中西药。在师父慈悲安排下，在姑姑得法一年后，奶奶带着我和姐姐去姑姑家，这样我们三人一同得了法。第一次练功时，当我听到练功音乐，就觉得特别熟悉。通过学法练功，师父很快就把我身体净化下来，支气管哮喘再也没有干扰我了，我也可以与同学一样在操场奔跑打篮球了，心里特别高兴。我和姐姐身体都健康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啊。2020年奶奶卡血，县城的亲戚医生检查是肺癌，联系了省医院的大夫，非要奶奶去省城复查做手术。自始至终，奶奶都说这是假象，不承认她。在做复查时，奶奶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和发正念口诀，大法再次展现了神迹。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指标正常，医生们都觉得惊奇。凭着对师父的正信，奶奶两次闯过了生死关。看到我们修炼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父亲也非常相信大法，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同修送的有九字真言的莲花挂在车上，还开车带着同修去各个地方发真相资料。父亲多次遇到危险，都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化险为夷。一次，父亲开车带着奶奶去农村的亲戚家，下车后父亲忘记拉手刹，车慢慢地往悬崖边滑，奶奶还在车里面，当时奶奶大喊师父救我。在车快滑下悬崖的一瞬间，一根枯树枝把左后车轮支起来了，如果车掉下去的话，就是车毁人亡，真的是有惊无险啊。这样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们对师父的感恩之心。二，迷途知返。从我四五岁起，旧势力开始在我大脑上反映外来信息，扰乱我的大脑，压制我的主意识。这种不正确状态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重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都没有分清这不是自己的所思所想。得法后，刚开始我也和奶奶姐姐一起学法练功，但随着学业加重，渐渐地做不到每天学法了，即使学法也不入心，有时间也贪玩，旧势力钻了我修炼放松的空子，对我的干扰也开始加重，往我大脑上反映一些不正常思想，换着花样往我大脑中反映外来信息，而且是一环套一环的，严重时不正常的思想在脑中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，甚至在高考考场上使我不能正常答题。高中期间我基本上没学过法了，每天胡思乱想，焦虑，心跳加速，浑浑噩噩。脱离学法的我，为了转移这种痛苦，要么浏览不良视频，助长色欲心，要么看手机视频。虽然这样，但我心里还记得修炼。慈悲的师父安排我考到了姑姑所在城市的大学，每周姑姑都叫我去他那里学法，但因自己脱离法很长时间，集体学法时也不能入心， 翻墙看到三退网站，旧势力就往我脑中反映我没三退。那时我已经分不清这思想是自己的还是外来的，因害怕失去修炼资格，被带动下我反复确认。我与同修交流了，正在被这种思想折磨，无法解脱。同修们建议我背法、多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加强主意识，求师父帮我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背法。开学后，我也会抽时间用电子书学法。渐渐的，我开始重视学法了。一次，我在梦中梦到了师父，知道是师父来帮助我了。我哭着对师父说：“谢谢师父。”师父说：“不然你咋修啊？”说完，师父翻开转法轮，给我指了起来，让我看。可我看不进去，却依旧点了点头，装作明白了，将刚才看不进去法的状态隐藏了起来。这时我要上厕所，画面一转，场景到了一个厕所，厕所外有许多人排队，而厕所里面非常脏。我悟到，在长期被旧势力迫害下，我已经误认为那些外来信息是自己的思想，也把外来信息带动下学不进去法当成了自己的状态，根本分不清是自己的思想还是外来信息。去厕所是因为色欲心重，师父来帮我，自己却要去厕所。我行我素是因为自己有很强大的自我观念。当时同修多次给我指出这是自我观念时，我却没有认可，也是因为这个自我观念，自己在修炼路上走了许多弯路。同修们多次提醒我，外来信息一往大脑上反应，就要做到不听不想，要立即念正法口诀，但那时我却没有做到。有一次参加集体学法时，同修问我，现在脑中还有干扰吗？我说是的。同修提到这是旧势力干扰，那时我全身发抖，上下牙齿打颤，旧势力知道他被暴露了，在害怕。于是同修们帮我发正念，我极力排除邪恶思想，慢慢的思想能静下来了。同修在天目看到，在我空间场有一朵黑色的大花，朝着我的大脑在转。此时师父出现了，师父转大法轮，众佛道神力掌，将那朵黑花彻底销毁掉了。同修将此殊胜场景告诉我，于是我哭着给师父敬香，对师父说，我要好好修炼，我要与旧势力一刀两断。几天后发正念中，同修看到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，自此之后，我的头脑变得特别柔和，从未有过的舒适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才明白了那些邪恶思想都是旧势力的邪恶干扰。自己这么长时间一直被外来信息干扰，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，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对照法，我找到自己就是有对外来信息的执着，外来信息才能控制我的大脑很长时间。再往下挖，我找到自己有怕心，害怕失去修炼机缘，害怕不能修炼，因为怕心，而且有对外来信息的好奇心，有求之心，心不正则去听，去辨别那些外来信息内容是不是会使自己不能修炼。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再往下挖是思，内心深处总想着会不会影响了自己的修炼，其实想的都是自己如何如何，都是思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站在新宇宙基点，站在无私的基点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达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无漏》中要求我们的，修成无私无我， 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找到了这些执着心，要修去这些执着心，自己就不断背法。如今转法轮已经背到第三遍了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大法展现了很多神迹。一次外来信息在脑中反应，我不动心，只管背法，我明显感到阴性物质从我脑中往出抽离，阴性物质绕到我身后，特别多，特别凉，我仍然在坚定背法，他们就解体了，而且感到之前一直压在脑中很深的物质都没有了。其实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师父在考验我是否坚定信师信法，是否能做到不动心。当我做到，师父就把那些邪恶物质都解体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发现我能彻底分清它了。在我被旧势力严重干扰时，同修曾看到我被禁锢在三角形的金刚石中，在大量背法过程中，同修看到它已经成了犹如红砖一样不堪一击的物质了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自己的思维越来越清晰，主意识越来越强大，到现在我不再执着那些外来信息，更不允许他们在我脑中浮现，头脑特别清晰。在背法期间，师父帮我多次清理身体，每次都是上吐下泻，如同黑墨汁一样的粘稠物。有一次胃仿佛拉开一个口子，吐出来黑色、棕色、红色、绿色、黄色脓块，师父帮助我清理后，我什么都可以吃了，身体特别轻松。结语：在我真正开始修的这两年多以来，自己被旧势力反复干扰、钻空子，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存在胡思乱想的执着心，对外来信息的好奇心、好胜心、怕心、私心、色欲心，不想改变自己，自以为是，我行我素，固步自封的观念。我悟到，如果固守着这些执着心、观念，就是在维护着、放纵着，不去修掉这些人心观念，旧势力就钻人心的空子，不停地制造外来信息。通过大量学法、背法、发正念，如今的我已经醒悟，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。亿万年的等待，为的就是得大法、修圆满，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心障碍了我前进的步伐。我深深地明白，自从我下世以来，师父从来没有放弃对我的保护，为了不让我迷失，在我生命深处打了印记，今生我的名字中仍带着印字。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。我悟到，师父留给我们真修、实修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一定要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信师信法，精进实修，正念正行，做师父的真修实修弟子。如有不当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，何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执着安逸同样是置自身于牢笼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8月3日。我做了一个长长的但非常清晰的梦， 我被绑架了，我和许多修炼人被关押在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两栋电梯房，人也很多，我的一个同事一直和我在一起，每天吃的饭菜也很好，还能点外卖和网购，大舅妈还帮我摘菜，帮我做饭，领导也过来看我，丈夫开着车也过来了，他对我说，我也在这不走了，我自个儿回去还得做饭开空调。我说行，别走了。梦中我清晰地感知到，这地方没人管，外面是绿色的大草原，空旷无垠，根本就没人看守，我只要想出去，立刻就出去了。但有一个意念告诉我，远处肯定有人看着，还是别出去了。我还象征性地向内找，为什么我会被绑架呢？有什么执着呢？醒来后，我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儿了，这么长的梦是要告诉我什么呢？明明是被绑架了，但是根本没有人管，没有一个恶人出现。明明是和同修关在一起，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修炼人。我被谁绑架了？原来我被旧势力绑架了，被自己的执着心绑架了。执着安逸，向往岁月静好，害怕被再次绑架，失去现有平静的生活，多大的漏！我现在就是梦中的状态，每日穿梭于常人之中，过起了常人安逸的生活，表面上也做三件事，但是放松了修炼的意志，已经把自己置于旧势力的牢笼之中了。绑架我的是自己的执着心，我把自己禁锢在常人生活的小圈子里，表面上没有恶人的迫害，另外空间却是真实的牢笼，是对修炼人更大的迫害。有同修认为绑架判刑是旧势力的迫害，殊不知困于常人琐事，迷失修炼本性，同样是旧势力毁修炼人的一种方式。就像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里的海月神君，在常人社会混得风生水起，而他的元神在另外空间却早被锁性链锁住，最后完全迷失自我，失去所有机会。三界本是为了正法而造的，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修炼而设的道具，都是随心而化的。希望所有和我一样曾沉迷常人生活的同修都走出自己画的牢笼，真正精进起来，做好三件事，随师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